我们现在一起做一个祷告，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心，来听神的道。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祷告，求神你安静我们的心，苏醒我们的灵，让我们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求神的灵亲自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能够接受那得救的福音，能够在听到中看见耶稣基督，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感受到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要让我们从罪中得到拯救。主啊，若是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个恩典了，那我们再一次思想我们得救，再次在我们思想如何蒙恩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的心再次被主你自己的爱所激励，所复苏，所复兴。主啊，真的就像歌中所唱，求主你复兴众人。主啊，我们今天早上这段时间，我愿在你面前蒙恩，蒙你祝福，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那上个星期五的那个早上的时候的，天慧呢起床以后啊，对，他就跟他妈妈讲话，他说我昨晚上做梦了，妈妈就问他你梦见什么了，就他这样说，他说我梦见耶稣了，他真的这样说的，对，那这妈妈就问他，那耶稣对你说什么了，就那个天慧他说，这耶稣说啊，你要相信我。我当时在旁边听着，我都觉得很稀奇。我这个3岁的孩子，我怎么这么会编故事？那我不太肯定他真的做了这样的梦，但是这种话真的是这样说的。那平时我们这个教导孩子，让他们要信耶稣，那我想这可能进到他们的心里面。而且我们相信圣经上的话，就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所以每天晚上，这孩子们睡觉前呢，都会给他们讲圣经故事，都会给他们读圣经。那我想，希望他们在睡觉的时候都可以思想神的话。那我们当然知道，孩子们他不可能完全明白圣经上的话。但有时候我也觉得我们有可能也太低估了这个小孩子啊，这个我们太低估了神的能力。并不是只有大人才可以信耶稣的。那耶稣说的一句话，大家应该提出很清楚，在马太福音18章第3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说其实往往小孩子就更容易信耶稣，跟小孩子的样式就是你的信心要单纯。我们得救是因着信，就是单纯的相信耶稣基督，那我们就可以得救。上个主日我们在讲那个以弗所书2章1到10节里面的一个信息，叫得救是本乎恩。那我盼望你明白了什么叫得救，什么叫恩典。我说恩典呢，就是神的同在、神的能力、神的荣耀一种特别的彰显。那一个人得救，就是神的恩典，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临到一个特别的人。那这叫恩典，一种神的能力、神的荣耀、神的同在，一种特别的彰显。那我们需要得救，是因为我们死在罪恶过程中。那我们死在罪恶过程中的行为是怎么样的呢？保罗说，你有3方面的表现，就是你行事为人，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今天早上我们。哲学的一些所谓的分享，我们在交往的时候，很多时候是随着我们的肉体、我们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还有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所以说是我们需要得救，就好像一个人你掉在水里面奄奄一息，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人从上面抓住你，把你从水里踢起来，你才可能得救。你不可以自己抓住这个头发把自己提起来。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典，不是出于自己呢，是神所赐的。你不可能靠自己胜过肉体的私欲，你也不可能靠自己胜过这个今世的潮流，你只能那个随波逐流。你更不可能胜过魔鬼，你只能被他奴役。 那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差到人间来，就是要把人从这个罪恶中间拯救出来。那耶稣基督他自己胜过了肉体的私欲，胜过了今世的风俗，他也败坏了魔鬼的作为，最后他为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神为人预备这个救恩。那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就是本乎这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这个救恩。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那我们靠着他就可以罪得赦免，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那这个救恩是已经做成的，已经成就了。耶稣基督已经按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这叫救恩，这叫福音。但是你怎么才可以得到这个救恩呢？说我们得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呢，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可以得救。这叫得救是本乎信，因着信，就这么简单。那你要相信耶稣基督来得救吗？如果你是偏会了，你肯定就是我要。但是对我们这些大人呢，经历过很多事情，被罪污染，犯过很多罪的人呢，我们就不容易简单的相信。甚至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信心到底是什么。那我多么盼望你能够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对耶稣基督有单纯的信心。信道是从听到来的，你要信，你一定要先听。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讲，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讲，听见真理的道，然后才是信了耶稣。其实我们中间很多的人，我们在中国，我们也听说过耶稣，但现在我们为什么信了耶稣呢？希望我们出国以后有机会听到福音，有人千方百计的把这个福音传给了我们。如果我们一直都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呢，我们不可能信耶稣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听了福音都信了耶稣，也不是说你听到了福音就代表你已经信了耶稣。有人来到教会听了很多道，知道很多关于耶稣的事，但是他并没有信耶稣，你并没有得救。那要怎样听到你才可能信，或者你才算信了呢？那有一处圣经呢，在那个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如果你手中有圣经可以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那这里有一个动词叫做调和，它形象地描绘了神的道在人身上的那个作用，就是神的道怎么在人的心中发生果效。我们听到神的道，如果你没有信心与那个所听见的道调和了，所听见的道跟对你来说是没有益处的，一个耳朵进另一个耳朵出，甚至可能根本就没进到耳朵里面去。那调和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中间如果有人喝咖啡的吧，不知道你冲咖啡是怎么冲的，你现在把那个咖啡先倒在一个杯子里，是不是你就开始喝了？你不是硬不能就喝，你要把水倒进去，是吧？倒进去以后你要把它搅均匀，如果你希望味道好一点呢，你要会加咖啡伴侣，加糖，加牛奶，让你把这些所有东西使劲的调和搅和调均匀，甚至分不清那个彼此，把融在一起，那然后你才可以喝，你喝的时候那个味道才好，你喝了以后对你的身体才有益处。那同样的，当我们听到神的道的时候，那个神的道如果要在我们身上发生作用啊，就有这个调和的过程，这个道要能够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被我们吸收，对我们有益处，在我们身上要显出能力，它就一定要经过这个调和的过程。但是很多时候这个调和的过程就很难，因为我们里面东西太多，我们的偏见，我们先入为主的思想太多了，没办法把这个神的道接受过来，在我们里面调和。 雅各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一听，你马上觉得这个道很难跟你的经历调和。那神为什么爱世人呢？神真的爱我吗？这么多的人，神能够爱得过来吗？这么多的人，神为什么就爱我呢？你按照我，用按照我们的经历，先找到我们直接分享这个主题。谈恋爱，你在人间都找不到爱一个人，神怎么会爱我？就是说，你说神爱我，那我怎么感受不到神的爱呢？所以那个神的道就很难跟我们调和。神如果真的爱我，我就应该找到好的工作，找到好的妻子和好的丈夫，应该让我有好的身体，就应该让我心想事成。但很多时候都不是这样的，所以你很难相信神爱你。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你一听说独生子是谁啊？那你告诉独生子就是耶稣啊，就神的儿子。那个独生子跟神有什么关系呢？神的儿子就是神吗？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你三位一体了，就更难明白了，这就没办法调和。神的道就没有你要用你的理性去调和神的道，就很难调和。但是如果你用信心与神的道调和，就很容易。神就是爱，所以神爱世人。因为世人就是按照神的形象的样式造的。神爱人，正如父母爱儿女一样。父母可能有很多孩子，但是父母爱每一个孩子。甚至有许多人，但是神爱每一个人，神也爱你。如果你相信你的父母爱你，你就可以相信神爱你。但有时候我们在人生的经历，有的不信，你的父母可能不爱你，或者你对你父母有很大的偏见，很大的意见，让你对任何的人都不能够信任，那你就很难接受一位爱你的神。但如果情况真是这样呢？其实你更应该相信，即使没有一个人爱你，神依然爱你。那你说凭什么？我怎么相信呢？因为神就是爱，你是神所造的，他是你天上的父亲，他当然爱你了。那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五节也是这样对比的，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像我们，你如果看到哪一个妈妈生了孩子会忘记喂奶呢？哪一个妈妈是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呢？这是常理，但实际情况还真的有了。真的有这样的，但是圣经说他急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这世上的爱，我们就讲，爱情、母爱、亲情，这都是很伟大的，但是真的是有限的。而且在我们现实中也看到，真的有人把生下这个孩子给遗弃了。但是神他说，急或有忘记的，我却永不忘记你。如果你有信心了，你就应该相信神真的爱你。还有，如果你现在感受不到神的爱呢，是并不表示神不爱你，而是可能因为你有问题，因为你有罪，你的罪让你跟神隔绝了，所以你就感受不到神的爱。就好像一个不听话的孩子，那感受不到父母的爱，他要离家出走，他要出去寻找爱，他要出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天空。那爱他的父母呢，就只好在家等待。同样的，神爱我们，但我们感受不到的爱，说神就让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寻找我们。耶稣说，我来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好像一个好牧人去寻找迷失的羊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如羊走迷，你在寻找，你在追求，但是其实你是迷茫的，你是没有方向的，你是没有目标的，甚至说那耶稣神的儿子就来寻找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回到天父的家里面，享受神的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你马上脑子里又冒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非要信他呢？那不信他，信点别的可不可以呢？ 真正的爱人的话，他是不是应该心胸宽一点，给人更多的自由选择呢？还有，如果神真的是爱的话，为什么要让人灭亡呢？那这就表明你没有用信心与神的道德调和，什么也让人灭亡，要不然他就不用他的独生子派到世上来寻找我们了。那耶稣来了，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而且他就是个唯一的得救的道路。如果还有别的道路你可以得救的话，耶稣也不用来了。他来不是要跟别的一条道路要竞争，他就是唯一的道路。那这就更显出神的爱了，因为这是唯一的一条路。说神不是心胸狭窄，而是他盼望你走到这条正路上来，就是这个得救的路上。那有时候我们这些头脑比较大的人，比较偏理性的人，你听到神的道的时候，你第一反应就是怀疑分析，然后决定取舍。神的独生子耶稣按照圣经所说，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其实这个就是福音了，而且能够叫人得罪的福音。但是我们很难用我们的理性跟我们的经历来调和，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死人复活，那我们怎么可能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呢？那再推板的时候，耶稣这个人是否存在，那我都不能完全肯定。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如果其实你认真的去想，你真的要对自己负责任的话，你可以去收集方面的资料，有很多的证据表明耶稣的确存在过，有很多的证据表明耶稣的确在十字架上死了，也有很多的证据表明耶稣的确从死里复活了。但是如果你这样做，你没有信心你所听的道调和了，你还是不可能接受这个福音的，那这个福音对你就没有益处，那你就不可能得救。如果你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了，那信心它会怎么反应呢？信心它就会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无罪的，那当然他就可以从死里复活。信心他说，圣经上告诉我，神爱我，耶稣为我的罪死了，我要相信他，我要感谢他，那这就叫信心，很单纯的。那你可能就会反问信心了，你又没看见耶稣，你怎么知道耶稣曾经来到人间？你怎么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那其实你就这里面关键，信心他怎么说？信心说，信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其实信心的本质就是不看见了才行。你如果看见了，那就不叫信心了。信心什么？信心就是你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了。这叫信心。很多人认为信心就是永生，就是能死而摇上天堂。那天堂什么样子呢？没人知道，因为没有人上了天堂又回来的。那于是很多人就不相信有天堂。但神的话告诉我们，天堂是确实存在的。那在那里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在那里充满了神的存在和荣耀，充满了是爱、光明、生命和自由。而且圣经用了地上所能见到最好的各样的宝石来形容天堂。但我告诉你，这些都还不及你将来看见天堂一眼。那你说你为什么对这美好的、有这么你所盼望的有把握呢？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是你对你所盼望的事情有把握。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告诉我的，神的话告诉我的，神是信实的，所以神的话就是没有错的，是我信心的根据。那当我的孩子们也知道他们互相争论一个问题的时候，那谁也说服不了谁，到底谁对谁错的，那这时候他们就来问爸爸的这件事情到底谁对谁错，到底怎么回事，那我说什么对他们就觉得什么对。所以说爸爸是一件很艰巨的任务，艰巨意义很重大的一件事情。其实这就是信心，他知你所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同样的一句话，从谁的嘴里面说出来，意思跟结果就很可能不一样的。 对别的人对别的事你可能需要小心求证，但是对神的话你尽可以单纯的相信，因为神的话具体的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这是很单纯的信心。所以我们要用那个信心与所听见的那个福音的调和，那这样这个福音呢就可以让我们得救。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这里我们看到第二个与信心有关的动词，就是接待。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那可见信耶稣就是接待耶稣。那什么叫接待呢？比如我到你家里探访，那你高兴地打开门让我进去，这个叫接待。如果你把我挡在门外不让我进去，那叫拒绝。不，有人说这里翻译成那个凡接待他的，更好的翻译应该翻译成凡接受他的。为什么？因为接待是接待那个客人，客人是要离开的。如果一个客人永远住在你家里啊，那就不是客人了的。但是有人对待耶稣就是这样的，他一般对耶稣很客气，把耶稣接待进来。当他不方便的时候，当他没有时间的时候，当他想做一些耶稣不喜欢他做的事情的时候，他就让耶稣回避一下，他就把耶稣给送走了。那这个叫，那这就不叫信耶稣啊。信耶稣嘛，信耶稣是你打开你的心，让耶稣进去，而且他进去以后就永远的住在你的心里面，他不是客人，而是主人了、啊。耶稣是主，从此你的生命就在他的管理之下，而不在你自己的管理之下，你不在自己做主，那这是一个主仆关系的转换。过去你不信耶稣，你自己做主，随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那其实实际上你没有做主，实际上你是做奴仆，你是做魔鬼的奴仆，你是做罪的奴仆，你没办法胜过罪，你没办法不犯罪。那现在你信了耶稣，你成了仆人，成了耶稣的仆人，耶稣是你的主。耶稣如果是你的主，魔鬼和罪就不能够在你身上做主，虽然他可能常常的骚扰你，但是他不是你的主。你靠着耶稣是可以胜过魔鬼，可以胜过罪恶的。那这种主仆关系的转换呢，不是你自己可以完成的。那么这里保罗在讲的救赎这个字的时候，他是用了当时罗马社会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就是买卖奴隶。那一个奴隶的话，通常不能自己赎自己的，那是需要另外一个主人为他出赎价，然后他就从一个主人归到另一个主人的名下。那同样的，我们得救什么？就是神以他的独生子耶稣的宝血为代价，把我们从魔鬼和罪的权势下面赎出来，让我们进入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国度，让我们从一个死亡的国度进入生命的国度，从黑暗的国度进入光明的国度，从一个为奴的状态进入一个自由的状态。那这个叫救赎，那这不是你自己可以做的，这是神的恩典，这是出于神。这救恩它是神的礼物，那恩典有另一个叫做礼物，那是你只要愿意接受你就可以得到。但很多时候啊，我觉得我们对那个接受救恩有偏差，就觉得以为真的就像接受礼物一样，那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接受。星期五月二十号刚好是平安的生日，那小孩子生日的时候什么？他在收的礼物，他就接受礼物，他以为每个人都应该送我礼物，父母都应该送我礼物，而且这个礼物一旦收到以后啊，就变成我的了，就我的礼物了。那如果我们这个观念如果是呢完全的对应接受耶稣呢，这有偏差的。不错，你接受了救恩，救恩就是属于你的，你就得救了。这使徒保罗他这里用这个得救这个字啊，他用的是那个完成式，现在完成式。他意思怎么说？意思就是以父所的性质是已经得救了。不过你发现这完成式还有一层意思，他不是讲一件事情已经完成。完成是最重要，还要讲这个完成的事情它的作用它的影响是持续的，而且这个事情对现在的影响那个影响是一直持续的。那救恩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耶稣基督你接受这个礼物的时候不是接受一个耶稣基督之外的一个什么东西， 神是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当作礼物给你，说你是接受耶稣。如果你接受了耶稣，耶稣是属于你的，但同时你也是属于耶稣的。我最近我们上主日学雅各里面也特别讲到夫妻关系里面那个良人，那个佳偶有一句话叫良人输我，我输良人，那其实就讲这个意思。那圣经的新约里面也特别讲，我们信耶稣的话就好像一个童贞女许配给一个丈夫，耶稣就是我们的丈夫。那当然是你结婚要耶稣当然输你，但更重要的是你也属于耶稣。那这种关系就是持续的，一直到永远的。而且为了确保这种关系呢，神还用圣灵在我们身上打了一个印记，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打了一个印，那这是我们将来得接的一个凭据。那如果耶稣属于你是属于耶稣的，那你就应该依靠耶稣。他得救是本乎恩免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得救是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如果对犹太人来讲，他们很清楚明白这什么意思，叫出于行为。出于行为对犹太人讲叫遵守律法，因为他们有旧约，旧约就是律法。如果你要得救什么，你就遵守律法。你遵守了神的律法，你没有违背神的律法，那你就可以得救。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人可以遵守神的律法。他就没有人可以完全遵守神的律法，所以没有人可以靠行为得救，就是没有人可以靠遵守神的律法得救，没有人可以完全达到那个神的标准。比如说你能在某一个时刻达到一个状态，但这个状态不能持续。我对犹太人说，这是他们非常清楚的，没有人可以靠律法得救。那我们中国人，因为我们也律法不是传给我们的，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呢，就是我们人生经历里面，其实有很多这种靠行为的这种观念，就这种经历。如果用我们最明白的讲，就是你积功德。那你要得救什么？你就积功德，别做好事。那这就是我们理解的靠行为得救。那你不可能靠你自己，觉得你积功德能够得救的。如果你知道那个神的标准有多么的高，你就知道你达不到那个神的标准。其实更严重了，不是神的标准有多高，而且你要认识到你自己是个什么样的状况，你自己在什么样的状态里面，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按照圣经所说的呢，其实你不可能做一件好事的，你不能做一件让神喜悦的事情的。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那里开始讲，正如经上所记，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就不光是说你能不能达到个标准，就你根本就没有能力做一件神所喜悦的事情，那也是很多人的不服啊，很多人的不服。但是其实你想一想，就是我们在早上讲的那个追求爱情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神是爱是无私的，付出的。但你想一想，你真的追求爱情的时候，最开始就是无私的，是付出的吗？没有了，你不可能做到的，你做到你就不是人了。真就这样的，人的本性你就不可能达到那个神的标准，你没有能力。所以你在得救这件事情你不能靠行为，那你要靠什么？靠耶稣。那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七节有一节经文这样讲的，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世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那这里呢有两个字叫做依靠，说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世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在那个希腊原文里面翻译成依靠这个字呢，其实就是那个信心的动词形式，就跟我们英文如果是 believe 就是动词，如果你翻成名词就是 believe。那其实这个信心是个动词，这里这个依靠就是那个信心的动词形式。那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信，就是什么？信就是依靠。你信耶稣，你就应该依靠耶稣，耶稣就是你的依靠，你不应该再靠自己。但是很多时候，甚至基督徒来讲也是这样的，他把信耶稣跟靠耶稣分开了。说我信耶稣，但我不能靠耶稣。为什么不能靠耶稣？做很多事情我得自己做啊，那你靠耶稣看不见，他也不能帮你啊。你肯定我信他可以，但我不能靠他。其实表明你不信耶稣，所以你信不过耶稣。耶稣说了，这信的人凡事都能。我们的信心是我们支取神能力的一个管道。 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中间呢，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需要，不管身体上的、工作上的、家庭上的。那我盼望你在这个世界上呢，依靠耶稣。你不要靠自己，你不要靠人，你要靠耶稣。你看一看耶稣肯不可靠，你看一看耶稣能不能帮助你。我不是鼓励你试探神啊，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神正等到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神有能力啊，他想显示，但是不给他机会。有时候我想我们已经开始了三周，连续三周我们周六的晨祷会，他感谢神，我自己也是蛮感谢神。那当我有人告诉我，当他听到说我们要开始这个晨祷会的时候呢，我他就那人就跟我说，这想法好倒是好，他说肯定要泡汤那种。他为什么要泡汤？我说这是太早了，谁起来了？那如果我也这样想的话，那我肯定就撤了，我何必那个费力不讨好了。那感谢神了，在过去三个周六的早上，我们至少都有七个人祷告，那这比我们过去周三晚上祷告的人很多很多。而且我相信神会透过这个晨祷做他大事情了，所以我邀请你一起你来看经历神的大作为。早吗？那真的不早，如果你唱到中国早上五点钟，你就知道是不早。我们七点钟，你看中国早上五点钟。那你自己平时起床什么时候起来的？你上班的时候，我在很多地方都起得很早。那为什么你上班起得很早，你早上起不来了？那你说我上班上一周都很累了，就是星期六睡一觉。那如果哪一天你上班晚了，你会有什么结果发生？那假如老板没恩典的，你上班晚了，你可能结果很严重。那你为什么尊重老板，你不尊重神呢？很多人说尊重老板，那你那是真的，对，那都惹不起啊。你是惹不起，你不好对付老板，那你为什么不让神去对付他呢？你有一个可以帮助你的，你为什么不能求他帮助你呢？那这是那个依靠啊。比如说我们相信神，我们脑子里有神，但是你不能在实际的经历中去经历神。老陈，有的人老是说我是不是起来，我说你先起来祷告，祷告完你可以回家睡觉。说你睡觉不一样，我告诉你，真的是。我希望你那个一听到你就睡着了，对。我希望你睡着了再听到。所以我为什么喜欢在睡觉之前跟孩子读圣经一样，我就盼望他睡觉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神的道。你要相信神啊，神做工很奇妙的，神真的是有能力的。我有时候也很着急，我看到弟兄姐妹这软弱，看弟兄姐妹的需要，人能做什么呢？你如果指望人从人那里得到好处，你什么好处得到？刚开始可能得到一点，但是呢一定不是好处。昨天晚上在财经班学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跟约翰看到那个生的是瘸子人讲，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你有什么？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有人说这个是太奇妙，现在的教会金和银都有，就是没有耶稣的，就是没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没人敢再这样讲。金和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所有的是什么？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你愿意参加团契，愿意参加查经班，我不知道你是为什么愿意去。食物呢？朋友呢？这不是重要。如果你愿意来参加祷告会，祷告会没有食物，祷告会也不需要跟人讲话，祷告会是跟神讲话。你如果真正愿意来渴慕神，愿意来依靠他，我相信当初让那个彼得约翰在他们身上运行的能力也可以在我们身上运行的。我们真的一无所有，如果真的一无所靠，耶稣就是你的依靠。你信耶稣就是要靠耶稣，在得救这件事情上你更不能靠自己，你只能靠耶稣，靠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的。 他这个自己意识其实很清楚的，大家都明白。有一句俗话我也很喜欢，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但是我们人生的经历很多时候发现父母有时候不可靠，不是说父母不好，而是父母有限，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这么远他不肯帮助你。那朋友有时候也不可靠，朋友不仅说那个不可靠，有时候他会出卖你，就好像犹大出卖耶稣一样。那讲那个夫妻关系啊，我们学雅各就讲夫妻关系，夫妻关系之间是应该有一个依靠的，依靠的关系。那个雅各的爱情倒是预表主耶稣跟信徒的关系，信徒应该依靠耶稣，那个佳偶他是依靠良人的。那不过现在我们那个讲男女平等的，我也希望这样，那女性的地位、女性的能力就越来越强，那不需要再依靠丈夫。依靠丈夫那不是说的金钱上面的，是说能力方面的。那当我们如果觉得我们自己不很行的时候，你每方面都很行的时候，你很难学会这个依靠这个功课的。那当然更不幸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丈夫根本就不可靠、不靠谱。那让人家觉得这个东西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可靠的。那最后发现一个什么最可靠的，就钱了。这就是说，什么他在讲的，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不要自高，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白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他用那个是钱，是无定的钱财，这钱财是不定的，是不足以依靠的。那钱财会长翅膀，会飞。你今天还有钱，明天肯定就没钱了。你看那些投资在股票、投资在房地产的人，你就知道什么。那不过你可能说，很多人都赚了，很多人都发了。但你要相信圣经上的话，箴言二十四章第二十一节讲，起初树德的产业，终究绝不为福。箴言二十八章二十节是讲，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所以你不要羡慕那些投资人发了嘛。我告诉你，即便你发了，你也要明白钱财是不可靠的。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他讲有一个财主，钱财很丰盛，你现在好像有很多的钱，钱多了没地方放，那怎么办呢？他就想啊，说我的出场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就他想了一个办法，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应该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我前段时间读了一篇文章，讲一个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对，讲了一个年轻人，然后在北京买房子的事。他刚开始很穷啊，拼命的买房子，买了第一套房。后来开始这个工作越来越好，在外地两个人在外地工作，所以就买房子买上瘾了是。所以说，因为他们钱太多了，没地方放，也没办法，只好买房子。这个房子那两个房子买了很多，到现在也很愁啊，对，因为中国政府要控制这个房价，很多有了房子就变成一个负担，想卖也卖不掉了。那这个差不多，他钱多了没地方放，他们用熟识的方法要盖更大的，就是有了房你再买。就我上次跟他讲，我一个同学一样，大学同学，人家问他有多少房，他没数过。那他每次要用钱了就卖一栋房，用完了又卖一栋就。那我们的另外的同学在讲，他前半生就是拼命挣钱的，现在就是用钱买命。为什么？因为他得了癌症了，跟我一样年轻，他得了癌症，现在什么都不做，在哪个地方他有长寿村，他就搬到那里去住一个月。我为什么给他吃住啊？所以那里人都活得长。那我跟他说，我说你要信耶稣，他也愿意，但是不是那么明白。你有了钱，说钱也不是可靠的，你即便有很多的钱没地方放，然后这个人还说了一句更愚昧的话，说然后我要对自己说，他就对自己说，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你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正于那个什么地方，灵魂不是靠前那个满足的。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呢、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说今天你有一生用不完的钱，你死的时候一分都不能带走。你的钱不能让你的灵魂满足，你的钱更不能让你的灵魂得救。当你离开人间的时候，你的灵魂要去面对神。不是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你的灵魂如何才能在神面前富足呢？你要信耶稣，因信我们就富足。大家听了张路佳牧师的布道会，他也讲他大学的同学每一个都比他富足，但是每一个人都比他难过。他说他一无所有，反而富足，反而喜乐。为什么？因为他有信心，他有耶稣啊。所以你要靠耶稣得救，这件事情你只能靠耶稣。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人，恰恰跟那个人相反，他一无依靠，一无所有，落到那个光景里面，就是那个在十字架上的强盗，那个得救的那个强盗。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两个人钉在他的两边，两个人是强盗。那圣经路加福音23:39-43记载这两个强盗对耶稣的反应，对耶稣的看法。说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了。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那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呢？不管他那一在世上做强盗，抢了多少东西，那一样也不能救他。可能这样的话，可能什么都被抢了。等待他的就是死亡和绝望。但这个强盗，他在死亡的边缘，他在绝望的时候，他看到了盼望，而且是永恒的盼望。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相信耶稣，他依靠耶稣。虽然耶稣当时跟他一样，也被钉在十字架上。正像另一个强盗说的，也不能救他自己，不能从十字架上下来。但这个强盗他还不一样，他不仅看了这一点，他觉得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啊与众不同，他是无罪的，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他不像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应该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不应该的，虽然过一会儿耶稣也会跟他一样死去，但是他相信故事一定不会就此停止，他相信耶稣一定会复活，他相信耶稣一定还会回来，德国降临。这就是这个强盗的独到地方，他有盼望。然后他怎么？他就把自己交给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叫依靠，这叫信。就好像什么？如果我用我们朋友之间的交往来讲，就好像你对一个可靠的一个朋友讲，哥们，当你发达的时候，别把哥们给忘了，我的指望就在你了。他就对耶稣这样讲，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我的指望就在你了，我你就我的依靠了。耶稣没有让他失望。耶稣直接对他说，他就马上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了。很多人觉得这太不公平，这强盗最好了是吧？你不要说不公平，你跟他得的恩典是一样的。我们上次讲恩典，只要你愿意，你也可以得这恩典。今天你就可以同主耶稣在乐园，我乐你根本不想去，不是说你要死了。你信耶稣，耶稣的生命就在你的里面，耶稣就进到你的里面，有主耶稣就是天堂。你只要有主耶稣，你就富足。像保罗讲的，好像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被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被困住了，却不知错，却不知绝望。四面被困住，你的帮助从上面来。 你不要从人那里去得帮助，帮助从上面来，这就是那个信心，这那个依靠。很多人他说钱的，我也觉得钱不可靠，那最可靠的那就自己最可靠，靠自己，靠别人都是假的，一切都是靠自己。在人看来，其实这样的人很刚强，很可佩服，而且在很多的事情上的确他们都很成功。但我希望你明白，我们不是在讲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在得救的这样事情上，你是不可能靠自己的。其实每个人都很清楚，说人无完人，其实不仅是人无完人，我希望你就这句话理解深一点，甚至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是公义的，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虽然很多人明白了这一点，但是他居然还想靠自己得救。我觉得这些人要么不明白罪的可怕，要么就是不明白神绝对的公义。因为你说觉得人无完人，这样我不完全，那有什么可怕的呢？因为反正大家都不完全嘛，人无完人嘛，要死大家一起死，免得到了地狱还三缺一的。像我告诉你，地狱里面没有三缺一的人，地狱里面就是单独的房间，一个人一个，就跟监狱一样的。为什么？那圣经里面有讲的，你不能到我这边来，我就跟他那边去，你我之间有深渊相隔。这里不明白那个罪的可怕，神是公义的，神如果要跟我们纠察我们的罪，我不能站在这里，而且你也不能在这里坐得住。讲的是埃罗，以那个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一节，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讲了一篇道，下面的人真的是坐不住，因为他真正就看到仿佛自己落在那个永生神的手里面，那是真是可怕的。所以下面的人就开始呼求，就开始呼喊，我怎么能得救呢？我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呢？我出路在哪里呢？所以你如果真正的知道神是公义的，你也真正知道你是有罪的，那么其实真的是很可怕的，你不可能心安理得的这样生活的，除非你自己麻痹自己的良心，麻痹你自己的灵魂。你只要想一想神的圣洁、荣耀、威严、能力，你就应该感到靠自己得救很绝望。这就是为什么马丁路德要领导宗教改革，他是那么的虔诚，他是一个修士，他本身就是个修道士，是天主教的修道士，他竭尽全力想让自己得救，想让自己内心有平安，但是他没有平安，他禁欲也没用，苦待自己没用，那个罪在里面，所以他最后发出个绝望，有罪的人怎么能够与公义的神调停去和好，有罪的人怎么能够与公义的神和好。那人家说你靠行为，他已经尽了他自己的努力，他也没有改进，那些看得更真实，那很绝望，但最后神的话让他得到亮光，如今都因信耶稣白白的称义了。你不能靠行为，你只能靠信心，你不能靠自己，你只能靠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所以当魔鬼挑战他，你这么多的罪，你怎么可能跟神和好了？神怎么会怨了你呢？他拿出来一个清单，打一个叉，我有这么多罪，但耶稣已经为我承担了。那这是他的依靠，所以写了一首歌非常好，我现在想应该是坚固保障还是什么。他讲你人的一生啊，不管你怎么努力，不管你流了多少眼泪，不管你甚至做了赚多少钱，你到最后要能够依靠的，能够上天堂的，能够与神和好的，就是十字架，耶稣为你所成就的救恩。那这个救恩是已经成就的，我希望我已经把它呈现在你的面前。那我希望求神赐给你信心，让你把这个神的道可以接受进来，让你能够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 让耶稣成为你的依靠，不仅是你得救的依靠，那就是你一生的依靠，永远的依靠。我当那个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他是一个一个呼召的，他是知道你的名字的。那按照以弗所书，我们前面讲的第一章里讲，神在创造世界之前就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你，说你不认识神呢，神是认识你，神正在寻找你。而且神呼召人的时候，按照圣经的记载，神是提名招你，按照你的名呼召你。所以有时候你去参加布道会呢，那牧师他就说你大家低下头闭上眼睛祷告，那是因为他不认识你。如果他认识你，耶稣不会这样呼召人的，耶稣说按照你的名字冯浩你来跟随我，耶稣是这样辅导人的。那按照我对你们的认识，按照我对你们的了解，按照我从神那里领受的职分，我不能代替耶稣，我是代表耶稣，我替耶稣求你与神和好。耶稣已经为你成就了这个救恩，那你愿不愿意来接受，愿不愿意来依靠，愿不愿意来相信。那我们中间的人，我不知道你还没信耶稣，江平你愿意信耶稣吗？王梦良还有马元和还有文心的父母，这边我的李大鹏你愿意吗？神是这样辅导你的，他知道你的名字的，他爱你，把这条唯一的道路指示给你，希望你对他有回应。那我希望你听到神的声音了，不是听到我的声音，你听到神的声音，你对神回应，我在这里，我愿意，我感谢你。这就是我前面讲的天会梦中起源耶稣对他讲的话，你要相信我，神的儿子已经为你死了，他要的就是你要相信他，你要接待他，你要依靠他，他愿意帮助你。但你不愿意呢，他就只能等待。如果你愿意，他今天就要进到你的里面，你成为他的儿女，他成为你的父亲。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刚才我提到你名字的，如果你真的是觉得神在呼召你，神在感动你，你可以举手，我举下手，我看一下，让神看见。感谢神，马元和他愿意，还有吗？杨玉阳，你愿意吗？这外面，我们愿不愿意？还有人愿意吗？你今天如果你真的听到耶稣在呼召你，他要拯救你，你愿意来接待他的？还有没有人愿意？吴德吉，你愿意吗？还有没有？我不知道为难你啊，但如果你真的是感受到神在呼召你，耶稣在寻找你，您得救是本乎恩，凭着信，你愿意凭着信心来接受这个恩典，单纯的相信耶稣基督，我相信神一定拯救你，他就是这样拯救我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说知道过去两个主日你自己的话语孩子在你面前的思想领受，主要更相信神你自己的名在我们众人心中所做的工作。主要我们已经把这个得救的道、永生的道、得救的路已经清楚地呈明在面前，呈明在众人的心中。主要我们感谢你，为马元和感谢你，主要真的是在他身上你那个看见你自己对他的恩典，虽然在世上已经受了这么多的挫折，这么大的磨难，主要他今天说他愿意，你就进到他里面，你要医治他，你要拯救他，你要医治他 和他妻子和他孩子的关系，主要你要带领他前面当时的道路。 我们跟他一同欢喜快乐，我们也相信天上的天使也在欢喜快乐，因为这是你所喜悦的事情，这是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派到世上要成就的事情。我们感谢你，把荣耀归给你，愿我愿主你这些名在身上得到荣耀。主要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在世上是卑贱的，是一无所有的，主要但是在你的里面，主要你要把那丰盛的生命荣耀的生命要赐给他。我们真的为他一起为他祷告，你在他身上得荣耀，你在他身上行奇事。我不能给他什么，人也不能给他什么，主要但是你把你自己也给了他，你要把你丰盛的生命给他，你把那永生赐给了他。我们感谢你，主要我们跟我一样这样的恩典引导我们中间更多的人，引导今天我们点的名字每一个人，主要你自己引继续引领他们。爱是温柔的，爱是很久忍耐的，主要但是你就按照你的忍耐，按照你的旨意，将你的救恩成就在我们中间，成就在更多人身上。我们感谢你，我也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听到这两堂道，得救是本乎恩，也引导性，对我们所蒙受的恩典更加认识的深入，更加的感恩，十字架的救恩更加的激励我们，让我们走前面刚走的道路，让我们吃定这个永生，让我们去传扬这个十字架的救恩。真的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我不立志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主啊，你自己十字架引导我们，引导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